大家好，欢迎收听俊的动漫杂谈，我是俊。好，上次我们有跟各位说，就是下一集要做地下城第19集的部，第20集的部分。可是后来想一想，哦，那已经是倒数第二集了，然后不如就等，就是第四季完全完结之后再一起跟大家整理我们这一季所看下来的心得。然后，再加上一些感想，然后这样子会就不用再重新探讨一个议题2次，然后大家也会听得比较有系统一些。然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第四季有总共分成了上下2部分割放送。那前半季都有分成了小说的12卷跟13卷的部分，那分别是水之弥都篇跟疾风篇这2个章节。那其实当初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集数分配时，我是觉得还蛮有把握的，因为过去其实都是2、3本就做12集，其实有时候其实过往2、3季，我们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说剧本的一些编排上是有点紧凑，然后让剧情会出现一些删减。所以我个人是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说，哦，2卷可以做12集，那然后剩下的14集，因为14集如果有买小说的人应该就知道说那本是一个很厚的一个篇章的书嘛，那14集单独做一季，那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好的。那前半段1到5集的部分是在讲水之弥都篇。那我认为在这，我们就分成各个章节来讲那个章节的整体表现。那在水之弥都篇的表现，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好的。第一集是在讲贝尔，就是，实际上水之弥都篇在地下城的，集数分配上，其实也就只有，我看一下哦，我想一下，我记得是第一集是还在地上，然后秀叔他们在整理的过程嘛，那，2到5集是这4集的量，才是在水之弥都篇的那个重点，在地下城的部分。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水之弥都篇可以说是用4集演完差不多比较重点的部分。那我认为在那4集给我的感受，其实不管是剧情的编排上，然后配乐，然后配乐我认为是还 OK，那剧情编排上我认为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要挑出这个篇章比较有问题的一个点，是在于说，圣火英雄斩的那个砍到的那个要怎么说，音效声我不太确定说是发声，我还确定说，因为那是一个锵锵锵的一个声音，就是比较像在砍到铁的一个声音表现。那我认为说，或许因为在那个地，在水之弥都遇到的那个强化种，因为它在皮肤下面还是有装了一些冒险者的盔甲，所以我不太确定说，制作者是不是因为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就是呈现这个音效，是因为刀砍在那个铠甲的身上，所以才会有这方面的音效这样子。所以可是如果是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音效。可是，在表现的部分，我认为会有一些突兀啊，因为就是照理来说，我认为没有音效，或许还会比较好一些啊，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突兀的感觉。那 再来就是在一些情感的呈现上，我认为《水之弥都篇》，我认为其实是也不错，那就是也不太会有什么很大的争议，或是就是，但也不会说有一些让你感到特别满意的一点，就是一个还过得去啦，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准在表现这样子。那我认为其实这个篇章的呈现方式是没有问题。一到上半季的1到5集，我认为其实是算是中规中矩。然后如果满分1到10分的话，我认为是可以给到8分的，就是不算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认为其实算是一个中上的一个表现。那不管是在剧情的安排，然后作画的稳定性，那角色的情感层面，我认为都还算没有问题，就是过得去。那就是如果要说真的要挑扣了2分，就真的是在于配乐的一个部分跟那个圣火英雄斩的一个音效有点突兀啦。那因为这个就直接扣到2分，主要是因为说圣火英雄斩的真的是占第五集，不应该说占水之弥都篇一个剧情很重要，能激起观众一个亢奋的情绪的一个关键点。可是假如说今天那块出问题的话，那真的会有一些观感上的突兀点。那我认为2分是扣在这，但整体来说还 OK，没有问题。那进入到13卷，那就是我看一下，6到11集的部分。那如果要用6集来呈现一本小说的量，其实也 OK，都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编排。那我认为，如果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是可以做出一个不错的一个章节，就是在动画呈现上不会有三文戏啊，然后可能又要怎么说？就是可能作画量会编排的有点紧凑那些之类的，那我认为其实是不会在如果按照6集做一本小说的量，其实我认为是非常充裕，然后可以会有好的表现。那可是这也是这6到11集真的可以说是不太有点差强人意啦，就是把前面1到5集所拿出。就所拿出来的成绩有点大打折扣了，因为6到11集其实主要是在讲说疾风篇的部分。那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集就是在小说里面也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类似一个。对于战斗场景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在于角色的内心戏跟然后一些故事世界上的了解是比较多的，就是打戏真的没有过往呈现那么多。就在最后一 part 的时候，对上怪物的时候，真的才会比较有一些打斗的画面。那可是，在文戏的呈现上，其实就是就像评论上大家所评论，就是有点冗长吗？就是我认为贝尔的圣母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这点倒还好。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他把这季的反派人物，不是反派怪物，就是 他所讲的话就是，好听一点叫做完整呈现啊，那难听一点就是用他的话，然后用他完整在小说里面的话来呈现出，来讲解出当时的状况。那，在小说里面，你看到这个部分，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感觉啊，其实就是因为看文字嘛。可是搬到动画里面，其实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烦躁，就是，就本身这个反派人物就已经没有很讨喜了，那然后又一直让他有一些表现的空间，然后又不太确定说他所讲的话又会让人出现一些烦躁感，那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会让别人觉得有点烦躁，然后可是在这部分又说老实话，我也想不到说要怎么把反派这个部分拿掉，因为这个反派他的确有他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帮助观众理解剧情的理解是非算是一个这一季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如果说要把他在小说里面的话语，然后拿掉的话，也会，我也真的想不到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东西比较好呈现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反派这个部分是有点反感，没有错，但是好像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就是11集到第14集，那个卡珊德拉的表现实在是有点，不太确定要怎么来形容。我可以理解说，制作组想要把卡珊德拉的绝望，因为他的确是代表整个地下城这季里面最知道，可能可以说是最知道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人。那如果用他来带出绝望感，那其实也我认为也不是不行，因为你让一个最胆小的角色，然后带出他所惧怕的一些未知的事物，那我认为这个角色安排上其实是没有问题。就是，可是在于说他在荧幕上所给人的感受，就是他一直在绝望，可是他也没有针对这个绝望去做任何的一些弥补啊，或是想要说去反抗这个绝望。那其实他在小说里面是有这个部分，就是他还是有在做事情，他不是都在划水。那可是，在动画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状况，都是他都一直蹲在那边啊，然后站着看，然后也不太确定说，他到底要绝望到何时？我认为，其实如果你要呈现出一个绝望感，你大可以用场面或是一些剧情方面去弥补，然后再搭配上角色的绝望的一些话语，我认为这样会比较好，而不是说，整体都把绝望感都堵在他一个人身上来制造绝望。那其实，然后那个绝望，那个角色所呈现出来的绝望，你又感觉不出他。他有想要去试着反抗，那这样就会变得说这个角色很招黑啦，就是也不太确定说他到底要做什么，然后设计出这个角色，然后就只为了是让他的目的性就只是为了要让别人感受到绝望吗？然后难道他的职称是捕食嘛？那难道他都不用帮别人补血吗？这样，那这可以，如果综合这两反派跟卡珊德拉的一些部分，我认为其实真的可以说是有点把11、6到11集 这个章节呈现的有点糟啦。虽然作画上面其实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是作画上面的问题，是剧情呈现方面的问题，会带给观众们一些不太确定说他想干嘛的一些状况。那如果要给这个章节评分的话，也是1到10分，我认为我只能给到5分这样。那进入到下，就是这也是上半季的一些表现。那1到5集，我认为不错，就是可以过得去的作品。那可是6到11集就真的有点糟啦，就是在品质上跟那个剧情呈现上，真的会有点把1到5集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信心跟状况有点打上负评。那不过到下半季，也就是12集开始到14集，再打安比斯菲纳那个部分，我认为其实非安菲斯比纳那个部分，我认为其实非常的好。1到3集，我真的认为是，我看地下城下来最感到热血沸腾，然后最有哦，那真的是最有把握的一个前3集，我觉得真的是剧场版等级也说不为也不为过了。那在前3集的部分，我认为首先第一个作画非常非常的稳定，那再来就是说，在配乐，然后角色声优的一些呈现上，哦，那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是可以说是找不到任何缺点来去批评前3集的表现。那前3集的表现，如果单论下半季前3集的表现，真的是可以说是满分来形容。那再来就是会进到就是第四集，就是下半季的第四集，就是布冷的那个章节，威尔夫打铁的那个部分。那我认为其实这集也还行，就是可是有点就是相较于前3集来讲，真的就是有点小降低那个分数了。可是我认为哦，我先讲一下我认为第那一集所呈现出来的状况，我失望的点是在于说，在小说里面那个部分，其实那个状况是非常的危急，然后所有人把，因为怪物是真的很多，然后所有人把那个希望就是全部都压在威尔夫上面的一个状况，那可是，在动画上面的呈现，就是小说里面所呈现出说，哦，是怪物真的已经是塞满整个洞穴啊，然后要杀进来了，然后，可是，在动画的呈现上，其实所制造出的，在画面上所制造出的一些绝望感，其实有一点点不足啦。那就，可是我认为他在配乐当集的配乐表现上，我认为是 OK。那如果真的要挑缺点的话，真的就是，就是画面的一些危机感，其实有些不太能感受到绝望。可是是有一点小可惜，可是我认为还是过得去，也还是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进入到这集过后，就是开始在就是在十七集下半季的17集开始，就是完全是把焦点放在贝尔跟刘的一些在地下在深层的一些互动上面，然后两个人所遇到的困难。那我认为就这四集来说，他们表现的也还。我认为其实，要怎么说，在重点部分，我认为都表现得不错。那可是，在非重点部分，有点在看天吃饭的感觉，应该是这样讲。 那怎么说就是，尤其是在第19集竞技场的部分，我认为其实有一点呈现的不足啦，因为其实虽然说，如果真要讲他在下半部就是生成篇所需，就是所如果要说重要度的剧情来讲，说他虽然并不是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于说，刘的眷族被杀害的一个重点集数是在那个部分嘛。那可是竞技场那个章节其实也是非常，我认为算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刻画的一个章节，因为刘是决定在那边牺牲自己，可是，在动画的呈现其实有一点稍显不足，然后在情感上面，我认为也还好，但是他到下一集，就是散滑那一集，哦，又表现得非常好，我认为他真的是，有一点在挑重点集数在发力啦。那也这样子也不是不好，但是有点让，因为其实第四季真的是整体来说是地下城目前来说最好也我认为算是一个最好看的章节，因为也不是说第三季龙女的那个篇章不好看，可是因为书名都已经在讲说是地下城的嘛，那我认为重点还是在地下城的冒险上，地下城不是地下城的冒险，就是在地下城的冒险，我认为才是这个作品最吸引我的一个点。那可是在这个重要的剧情转折，我认为不在重要的剧情的一些安排，我认为其实有点小遗憾啦，但是也感受得出他们其实是有在尽力去补足这个要怎么说资源上面啊，然后或是一些剧情上面的不足，我认为他们 JC 这部分是真的有在尽力。那相较于二三季来讲，是真的有在尽力啊。那我相信，是有多多少少是有带给我一些哦，当初在看第一季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冒险感，我认为是有的。因为二三季其实真正有在地下城冒险的部分不多嘛，因为第二季演的阿波罗眷族跟第二季演阿波罗眷族跟春姬嘛，那第三季演的整季演的龙女，那第四季终于回到了地下城，回归到这个作品最本质的一个篇章。那虽然这个篇章的确是比较不好呈现，但是我认为要去重建起观众对这个作品的信心，就是动画作品的信心。那其实这个篇章其实是非常需要去尽力而为的，就是不管你有多少的一些资源，就是 all in 下去就对了，至少要先把观众的信心找回来。那目就是整季下来，我认为有达到及格边缘，但是有超出观众们不是有满足观众们的期待吗？我认为倒是，离达到标准是还有一点点距离。可是如果单看重点集数的话，是可以啦，就是有达到观众们的期待，像是下半季的1到3集，它还有上滑那一集，还有 温柔的谎言，那最后一集，我认为还过得去，我只能说还过得去。那但是没有达到期待啊。就是如果总归来说，这第四季，那第四季总共22集嘛，那总共。我认为第四话跟第五话，还有下半部的1到3集，然后还有上华那一集，我认为都还算是非常值得回味的集数，就是我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回去看的集数。但是如果其他集数要我，再抽空回去看，我认为就没有那个说服力了。那如果在22集，然后你只能大概拿出这4到5集左右的优秀集数的话，那其实好，我们算22/5啦，那其实就是大概1/4的优秀作品嘛。那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少的啦。那至于说，如果整季表现的话，我认为1到10分，我应该是只能给7分的评价，就是是及格的作品。那但是有没有到好作品的一个标准，我认为倒是没有，可是如果你要跟我说这是一个出了4季的作品的话，那我觉得是有点不及格啦，因为能出到4季的动画现在真的也是很少了。那我想最近能够出到4季的动画，《刀剑神域》嘛，那。出道4季的动画，我目前真的只有想到《刀剑神域》。那可是如果拿《地下城》跟《刀剑神域》来比，好像是也有点不太适合。那因为一个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作品，那《地下城》算主流的，算动漫迷主流的作品嘛，我认为其实这个。应该需要有待商榷，因为应该这样说，我认为在地下城小说的部分它是非常主流的，但是在动画的部分需要打上个问号，因为《刀剑神域》是其实连可能没看过动画、没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部作品。那至于地下城在没看过小说的前提，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作品？有不，我不是说有没有人听过这本，就是不就是在这个作品有没有红到说你不看动画都大概知道里面的角色，我认为是可能没有。那所以这样都凸显出一个问题说，虽然地下城已经出到了4季，那但是他在作品的知名度跟表现上。可能相较于其他4期有第四季的作品来说，是有一点不足的，但是能怎么办呢？我们也只能祈祷 JC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作品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品，就是可能每一集都是有都是稳定的发挥，然后不要乱搞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可是，你我都知道，其实这点有点困难啦。那我们也不太需要，因为我也不是公司内部的人，我们也只能在这边，打打嘴炮，然后评评论这样子。那，他所需要改变的，那我们就。也就静观其变，那我相信是可以越来越好的。如果大家越关注的作品，那 当然，他公司可能也会得到相对多的资源，因为毕竟讨论度高嘛，那公司方面可能也会拿出更多资源来去投资这个作品。那目前来说，第四季我认为 OK。那在其实我看网络上是有讨论说，因为这季虽然动画表现的可能每个人的评价不一样，但是大家对于刘的喜好程度，真的可以说是压过剑姬了啦。那所以这边就凸显出一个问题是说，我看网上有在讨论说剑姬的存在必要性跟会不会有，就是他的刻画好像有点稍显不足这样。那该怎么说呢？我认为其实在小说目前演到生成节都是1到14集，那剑姬真正有在表现的集数在本传里面，其实就真的严格来讲，真的只有在龙女篇跟一开始第一季打牛的那个章节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那第二季是真的除了跳舞那段，可是跳舞那段如果你要说会有什么记忆点，那倒也不是。对，严格来讲说，剑姬她在这部虽然她是女主角，可是她在本传里面所给观众们带来的印象实在是有点偏少。那加上她跟贝尔的互动，在本传里面其实也不能说真的。如果你硬要说跟刘相比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说，刘比较像是第一女。如果在本传里面，他的戏份的确比刘少，没错。但是我认为他在贝尔的心中，在小说的层面上面，他还是有占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光从那个他的贝尔的技能一心憧憬来说，就已经看得出来。那这边先小爆一个雷，就是下一章希尔篇的时候，那其实艾斯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然后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才让贝尔算是比较有点找回自己的心智这样子。那我认为，其实，在本传里面，艾斯还是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性。但是，对，就是有一个但是，是说，就以动画党来说，真的有点忘记艾斯这个角色，因为他上次出现已经是第三季的时候，第四季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看到人，那所以观众会对他没有那么深的感受，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但是该怎么说？但是这个角色也因为编剧的一些安排，就是小说作者的一些安排，所以他出本来两个人就是属于不同眷族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出现，反而会让眷族这个设定会变得有点没有必要。就是不同眷族，那还是可以一起冒险或那这样的话，设立眷族要做什么呢？对吧？那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安排让就一开始所设定那个艾斯跟贝尔在不同卷组，我认为是需要去是需要是一个存在的必要。那在可是就是说真的，在剧情的安排上面，艾斯真的是出现的有点偏少。但是他出现太多次的话，你又就是也会让人觉得说，就是让眷族这个成分有点，因为每个眷族，就像你不同的公司，你也会有，不是每个公司，就算那个公司都在台北市好了，那好不也不要说都在台北市，就在隔壁好了，你也不会跟隔壁公司的一个女生，然后每天见面，每天相处啊，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有同个标案，或是有同个采访的时候，诶，你们才会出现在同个地方嘛。那这样讲，我觉得相信大家就可以理解。那在于制作组未来在假设真的有第五季，那要怎么呈现出艾斯的部分？我认为，我大胆预测，第四季未来还会有个 OVA，然后有关于艾斯的部分，那第才会再衔接到第五季。我猜，我来预测是这样子，不然。假设艾斯如果就这样子默默的，诶，这样子就慢慢的待到第五季，就是都没有出现，然后第五季的时候，诶，突然又冒出来了，那我相信观众们也会对这个角色有点陌生跟有些突兀啦，这样，所以我大胆预测第四季未来就是可能还会有一集 OVA 有关于。艾斯的可能会以艾斯作为主角的一个章节，那当然有可能是做流的章节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认为如果制作组是真的想要往第五季认真的发展的话，那的确需要给艾斯一些发展的一些机会，也不是说发展机会，就是要让他出现一下，不要把好像第一女主角，然后好像都没有在干嘛这样子，那。我是有在想说，第四季结束之后会不会出现剑姬的第二季？但是，目前消息看下来好像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如果是艾斯派的朋友们，可能真的要。比较刻苦一点啊，就是可能暂时真的会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艾斯，对，所以也只能各位就自立自强啊。那我认好，那总体来说，我认为《地下城》第四季是一个还过得去的作品，但是有点就是如果要以粉丝向来讲的话，是没有达到观众期望的。那。但是如果纯以动画党的角度去欣赏，那或许是一个，要怎么说，就是可以拉那些没有看过《地下城》观众的一些群众，然后会吸引他们，去买小说啊，或者去重新看前面的1到3季的一些作品的一个作品这样子。那今天就是先大概讨论到这边，那。诶，那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说，那个对于《地下城》第四季有什么想法跟一些想讲的话，那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那我是俊，那我们下次见，拜拜。